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好，说到问好这个简单的问候语，在今年似乎变得没有那么简单。或是在往年，当我问你好吗时，你们当中大多数人会毫无质疑地说好。可是在今年，当我问你同样的问题时，你可能会迟疑一下，想一想到底好不好，因为今年的情况太特别了。先是有今年初发现的新冠病毒，先从影响到我们在国内的家人开始，接着延烧到全球，包括我们居住的美国，到今天确诊人数仍在急速的破纪录式的增加当中。虽然最近疫苗测试的结果带来一些令人兴奋的消息，但远水救不了近火，未来几个月的疫情特别是在冬天仍令人非常担忧。这次新冠病毒，除了新冠病毒以外，今年还有几样破纪录的天灾，包括美国西部的大火及我们居住的美国南部的飓风，都带来非常严重的财产损失。这还不算，在瘟疫和灾害之外，还有各地警察在执法时造成几位少数民族死亡，而导致了全各地兴起的抗议示威，在一些城市甚至有抢劫暴乱的情况。直到今天，不同群体之间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仍有很大的分歧。再加上今年的总统大选，虽然投票已经在一个多礼拜以前就结束了，然而一直到今天，川普总统还没有承认败选。前几个礼拜，我与一位在台湾牧会的宣教士联络，他就感叹今年真是难过，希望今年赶快结束，也祷告上帝让明年2021年会好一些。我们教会这一季的主日学正在探讨启示录的内容，启示录中有许多关于末世天灾人祸的预言，而如今我们面临的情况就真像启示录中所叙述的那么艰难。而在我们有信仰，我们就有盼望，我们盼望的根源就是耶稣基督。他曾说过，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当我们仅仅信靠耶稣基督时，他就会赐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在患难中求神保守，这不但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就连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也盼望在患难中有神保守。我们甚至可以说，有大多数世人有宗教信仰的原因就是为求生活平安，从神明那儿得到些福气。像是在我生长的台湾，到处庙宇林立，常年到头都有善男信女上山上香膜拜，他们如此行无非是为了求福气求平安。这些世人对于他们所敬拜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可能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所以很多世人都拜的财神为例子，我想那些拜财神的人绝大多数不知道财神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财神能为他们带来财富。过几天我为了好奇，就晚上就去网上找了找，查了查关于财神的信息，才知道居然有二三十位可能是财神的人，其中包括关公、韩信、弥勒菩萨等等。可见华人的民间信仰的重点是信的人自己只要能为自己带来福气平安就好了，或说只要灵就好了，管他是哪一位神明。在这一点上，基督信仰与华人民间信仰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信仰的重点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在于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当我们对于他更加认识及相信时，我们心中就会有平安。基督信仰与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在于，如果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不仅仅是高高在天接受人的崇拜，他乃曾以一个很卑微的身份在2000年前来到人世，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出生长大。按照我们想象，若是一位神降世为人，他一定会彰显他超自然的能力及权柄，叫世人都匍匐在地来敬拜他，尊他为主、为王、为神。然后在世人都相信他之后，他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到天上去。这是我们的想象，但事实上不是如此。这位千千万万基督徒所相信、所承认为主的基督，现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刚刚看到了，虽然有四次被人称为是犹太人的王，却一点都没有受到君王的待遇，倒是被世上的法庭判死刑，然后在受尽鞭打之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一般不了解基督信仰的人觉得这太不可思议，甚至觉得荒唐，但我们认识神的人却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事当作福音来传讲。因为耶稣基督这位君王看似卑微，却是一位得胜的君王，而且他得胜不是靠武力，而是要解决人最怕的事，就是死亡的问题。死是来自于罪，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他胜过死亡，第三天复活。当时的世人不明白这道理，但之后他的门徒及后世的基督徒都明白。今天的经文是记载耶稣如何的被判上十字架，其中有四类人都口称耶稣为犹太人的王，至少他们都在口里提到耶稣为犹太人的王这事。这四类人中包括了犹太公会的领袖、罗马巡抚比拉多、那些要钉耶稣十字架的犹太民众，还有戏弄耶稣的罗马兵丁。他们口称耶稣为王，但他们都不是真心的承认耶稣君王的地位，他们俩是出于个人不良的动机。我们也想到在今天也有许多世人，虽说他们知道基督信仰，却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与当年参与耶稣审判的四类人有相似之处。以下我们就试着来分析这四类当年口称耶稣为王的人，他们可能的动机，并且思想在今世社会中是否也有类似这样动机的人。首先让我们简短的复习一下马可福音的前文。前面第14章那里说到，耶稣前往在科西马里面被捕之后，在大祭司家受审的过程，那时耶稣真是面临众叛亲离的局面，门徒当中有犹大出卖他，有彼得不认他，而其他门徒则是跑得无影无踪。在大祭司家受审时，有许多人用假见证来试图定他的罪，但在那困难的局面下，耶稣仍是镇定以对，他以无言回应各种不实的指控。但当大祭司问他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时，就是问他，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吗？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勇敢地承认，而且他清清楚楚地宣告，他不但是耶稣，他还有神，他还有神性，他就是神。如此的宣告，对于不接受他是神的宗教领袖而言，是大大的亵渎神，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人可以自称为神。犹太公会接着就想把耶稣处死，可是他们是在罗马统治之下，没有执行死刑的权柄，于是他们在商议之后，就把耶稣捆绑，像一个犯人一样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那里去，设法经由比拉多判耶稣死刑。但他们也知道亵渎神的罪对于犹太人很严重，但对于罗马人而言根本谈不上是罪，更不要说要求判他死刑了。 因此犹太公会必须想出一个耶稣会被判死刑的罪名。在第二节我们看到，当比拉多一见到耶稣时，就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虽然作者马可没有明言，但显然犹太公会是以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为控告他的罪状。路加福音23章的平行经文中记载，他们控告耶稣说他自己是基督是王，并且诱惑国民要他们不纳税给罗马皇帝。如此的指控如果是真的，那么耶稣就是犯了叛乱罪。当时犹太人中敌视罗马的情绪非常强烈，不时就会有人起来以武力反抗罗马政权。这样的人若是被抓到，就一定挂在十字架上钉死，以此吓阻其他犹太人不要轻举妄动。但问题是，若只有犹太人的王之头衔，却没有反罗马政府的行动，那是否构成叛乱罪呢？对于罗马人而言，自称是犹太人的王，就带有统领犹太人反叛罗马政权的意味。因此，若是耶稣在那时回答比拉多的问题，他说，是的，我就是犹太人的王，那么比拉多就可以立刻判他犯了叛乱罪，应当处死。但耶稣的回答说，你说的是，这个回答就有点模糊。耶稣没有否认，但也没有完全承认，因为对于耶稣而言，犹太人的王来表示他是基督，是上帝的受膏者。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确是王，但他不是地上哪一个国家的王，他乃是天上神国的王。但耶稣也知道比拉多可能误解这个王的定义，所以他就没有正面回答。既然耶稣没有直接的承认他是要做王脱离罗马政权的统治，因此比拉多还要继续的审问下去。第三节说，那时祭司长就告耶稣许多的事，可能就是刚才提到的耶稣叫人不纳税给该撒的事。但这控诉完全是谎言，因为马可福音前面第12章明明记载耶稣当时的教导是应该纳税给该撒，但耶稣没有为这些事申诉。除了他是否是犹太人的王这关键问题他要申诉之外，对于其他的诬告他就是沉默以对。因为他知道父神的旨意是要他在十字架上钉死，这个旨意要经过这个审判定罪的过程才能成就。我们看到犹太公会领袖在这里称耶稣为王，却完全没有向他这位王臣服的心意，他们乃是以这王的头衔为借口，希望罗马巡抚比拉多能定耶稣叛乱的死罪。以前我们也说过，他们如此恨耶稣，那是因为耶稣在世的教导与他们不同，他们生怕犹太民众都去接受了耶稣的教导，而使他们这些宗教领袖的权威受到了影响。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宗教地位，就定义要除灭耶稣。我们想到今天世上也有许多所谓的基督教领袖，他们不是真的按照上帝的心意来传讲福音，他们乃是为了想得到群众的拥护，好让自己经由信徒的奉献得到财富，因此他们就只传讲变了质的福音。他们所传的不是如何借着信主使罪得赦免，乃是教导成功神学，告诉人若有足够的信心就一定能从神得到健康得到财富。这些所谓的牧师抹杀了福音的真谛，却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人引向追求物质的道路。这些人其实就像当年的犹太公会领袖一样的抵挡福音。我们看到犹太公会是以犹太人的王的罪名控告耶稣，那么负责审判的比拉多 是否就轻易的接受这罪名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比拉多这人的背景。根据第一世纪犹太学者约瑟夫 Josephus 及斐洛 Philo 的著作，比拉多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在西元的26年到37年担任犹太地总督有11年之久，之前后14位犹太巡抚中任期最长的一位。他就11年这么长的任期，这一点就看出他是一个有政治手腕的人。通常罗马巡抚他们是官邸是在地中海边的该萨利亚这个城市，距离耶路撒冷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在逾越节期间，因为耶路撒冷外来的朝圣者很多，发生暴乱的可能性就提高，所以在节期中巡抚一定要来住在耶路撒冷压阵。为此原因，那时比拉多会在耶路撒冷主持耶稣的审判。约瑟夫跟斐洛的著作中描述比拉多这个人个性残酷，他不重视犹太信仰，而且非常鄙视犹太人，但对于他而言，政治利益的考量最为重要。为了政治利益，他可以与犹太人妥协，甚至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可以轻易的选择与犹太教领袖同谋将无辜的耶稣送上十字架。在那天，当他刚刚听到犹太公会控告耶稣自称是犹太人的王，犯了叛乱罪之时，他在心中一定纳闷。他知道犹太人都恨恶罗马人，而耶稣真的要起来领导叛乱，犹太公会有可能在暗中支持他，即使不支持也不会积极的把耶稣捆绑起来送给罗马巡抚审判。这事件其中必有内情，而且比拉多听出祭司长诬告耶稣许多事都很荒唐，即使耶稣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反驳，比拉多仍不能相信那些控告是事实。所以到了第十节的那时，比拉多已经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但比拉多是一个政客，他不会因知道耶稣无辜就立刻裁决把耶稣释放，但他也不愿意乖乖的照着祭司长的意思立刻处死耶稣，他反倒想借着机会来让那些犹太教领袖难堪。那时正是逾越节期，每逢这时巡抚会按照常例释放一个囚犯给犹太人。当时正好有一个曾经反叛罗马而且还在叛乱时杀过人的罪犯，名叫巴拉巴。犹太民众可能原来想要求比拉多特赦巴拉巴，比拉多心想，要是他主动提出释放犹太人的王耶稣，那民众可能会接受，这样民众满意了，他就不必释放那真正犯了叛乱罪的巴拉巴，同时他也可以让那些犹太教领袖没面子，这可是一举数得的妙计。我们看到比拉多表面上是在支持耶稣，其实他心里打的是政治算盘，他数次口称耶稣为犹太人的王，却在话语中带着讥讽，而不是从心里承认耶稣为王，乃是想玩弄犹太人，造成他们领袖及民众之间的矛盾。没有想到今天也有像当年比拉多一样利用基督信仰来为自己求得政治利益的政客，他们表面上支持基督信仰，但心里是否真信没人知道，唯一可确定的是他们想得到基督徒的拥护，这样的人就是今日的比拉多。比拉多自以为有一个万无一失的妙计，却没有想到犹太教领袖也不省事，他们经过多年努力好不容易才把耶稣弄到即将被处死的地步，他们可不能在这紧要关头轻易让比拉多的计谋得逞。第十一节说，由祭司长挑唆众人让他们监视比拉多把巴拉巴 释放给他们。比拉多先前错误的以为民众会同意释放耶稣，不释放巴拉巴，他却没料到犹太教领袖对于民众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可能当时祭司长是以耶稣亵渎神这个罪名来挑唆众人，使得民众对他产生反感。讲到这里，我不由而不想到这次美国大选前后，公开媒体对于这些事情的报道与我们从网上得知的一些消息大大的不同。公开媒体大多支持拜登，但一些网上的信息却热烈的支持川普。在这众说纷纭的情况当中，有时我们很难分辨，这时我们就必须经过祷告，慎思明辨，求神带领我们做出一个合他心意的选择。但是那时那一天，犹太民众受了他们领袖的挑拨，就纯粹以民族主义为考量做了选择。他们确知巴拉巴曾以武力反抗过罗马政权，他们就坚持要求巴拉巴，对不起，坚持要求比拉多释放巴拉巴这位民族英雄。不但如此，并且在耶稣，并且在比拉多问他们，那么你们所提的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竟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很诧异，民众会拒绝他的提议，他以为他们会要求释放耶稣，至少不会像工会领袖一样要求把耶稣处死。然而他没有想到，祭司长竟能鼓动民众，不但要求处死耶稣，而且用十字架这最残酷的死刑来执行。于是他就问他们，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当时比拉多不明白民众为什么要钉耶稣十字架，这是直到今天我们都不明白的问题。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犹太公会的领袖要置耶稣于死地，因为他们出于嫉妒。那为什么一般犹太民众也要耶稣钉十字架呢？在那时他们没有回答比拉多的问题。第十四节记述他们只是更加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也许民众原来是要求比拉多按照传统特赦巴拉巴，而比拉多却没有听从，反想要特赦耶稣。也是这一点让他们感到愤怒，再加上祭司长在旁边煽火制造关于耶稣的谣言，这也让民众失去了理性，并要求耶稣代替巴拉巴钉十字架。说到巴拉巴，他的名字也值得提一提。这巴拉巴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阿爸的儿子，或是父亲的儿子。所以那天犹太群众是要求将一位名叫父亲的儿子的杀人犯释放，却要求耶稣这位无辜的天父的儿子处死。这比较也听起来也是有点讽刺的意味。正如彼得前书中所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耶稣这位天父的爱子不但代替了不义的巴拉巴这个人的儿子，他也代替了所有世人的不义，而死在十字架上。就如同当年犹太群众一样，今天仍是有许多号称是基督徒却在心中立有偶像的人。当年要钉耶稣十字架的犹太民众，他们心中的偶像是犹太民族主义，他们崇尚反抗罗马的巴拉巴胜过他们崇尚传讲天国福音的耶稣。而今天世人心中的偶像则是多得不可胜数。比较普遍的是，很多人为了求一些物质生活的好处而自称信耶稣，然而一旦他们发现有其他得到好处的门路时，就会很快的放弃了信仰。此外，也有些人把基督信仰当作修身养性、提高人格的操练，却不认为自己有罪，需要耶稣基督的代赎。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认识福音，他们自然就会不时的对重视传福音的教会加以批评，认为教会够不上他们的道德标准。 这些重视提高人格的人，其实他们的偶像是他们自己，基督信仰只不过是他们生活中高抬自己的一个平台而已。除了这以上两个例子，其他世人心中一定还有其他的偶像。但无论是哪一种偶像，只要人把偶像的地位看得比基督的地位还高时，他们就很容易在心里也在外表因一些不合自己的意思的地方就来攻击基督的教会，像当年的犹太群众攻击耶稣一样。在那一天，耶路撒冷的民众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看到这情况有些不可收拾，他竟然在先前问了群众的意见，现在就不得不照着遵行。虽然他身为巡抚有裁决的绝对权柄，但他基于政治考量，犯不着为了保护耶稣而引起民众对他的不满。于是他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让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这里作者马可只是用简短的两个字鞭打来叙述耶稣所受的刑罚，但根据约瑟夫的著作，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残酷的刑罚。鞭打其实是在犯人钉十字架之前的预备工作，是用尾端带有金属的皮鞭不停地抽打犯人，一直打到皮破血流骨头都露出来为止。如此刑罚的目的之一是要让犯人体力减弱，这样等一下他在十字架上的就比较容易死去，不会拖得太久。但有时鞭打得太过分也会发生犯人在鞭打时就被打死了的情况。那天罗马兵丁在残酷的鞭打了耶稣之后，接着还羞辱他。16节17节记载，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给他穿上了紫色的紫袍，用荆棘做冠冕给他戴上。这些兵丁可能是跟着比拉多从该撒利亚来到耶路撒冷，在逾越节期中在逾越节期间呢维持秩序的。那时因为政治气氛紧张，因为犹太人可能随时起来以武力抗暴，所以这些兵丁驻扎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也蛮紧张的。在这个情绪紧张的当中呢，现在正好有一位耶稣称为犹太人的王，他们就把他当作娱乐的对象用来放松一下自己，他们就把耶稣打扮成像一个国王一样的来羞辱他，还以向当时罗马皇帝致敬的方式假装向耶稣致敬，并且也在口里称耶稣为王，然而实际上他们是在戏弄他。接着他们就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并且屈膝假装向他下拜。他们觉得在罗马帝国的权威之下，犹太人居然想反叛独立，这样的不自量力实在可笑也很可恶，这可能也是他们要戏弄耶稣的另外一个原因。这些兵丁在称耶稣为王时完全没有诚意，而是把他做王的身份当作取笑的对象。我们也想到今天了，现今社会也有类似当年罗马兵丁的人，他们可能是无神主义者，对于耶稣基督的福音采取鄙视的态度，认为关于耶稣的神迹都只是传说中的神话，他们认为根本就没有神，信仰只不过心理作用，是信徒自己安慰自己而已。这些无神主义者既不以宗教信仰为真理，就认为各宗教之间至少应该彼此尊重，不要互相批评，因此当基督徒宣称只有基督信仰才是唯一真理时，这些无神论者就认为这太偏激不包容，他们就借着他们在社会及政府中的影响力禁止基督徒在教堂之外以言行见证信仰。对于这些无神主义者而言，基督信仰是他们嘲笑及打击的对象，他们的想法及做法就很类似当年戏弄耶稣的罗马兵丁。 以上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看到耶稣被罗马巡抚比拉多审判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看到四类参与审判的人，他们都在口中提到耶稣为犹太人的王。这四类人包括了犹太总公会的领袖、罗马巡抚比拉多、在场的犹太群众以及戏弄耶稣的罗马兵丁。他们口里说耶稣是君王，心里却不承认，但乃是为了各种不良的动机说耶稣是王，或是为了宗教地位，或是为了政治地位，或是为了犹太民族主义的流向，或是根本将这王头衔当作嘲笑的对象。我们也想到今天也有许多世人，虽说他们知道基督信仰，但他们却不是真信。这些人中有借着传讲成功神学图利的传道人，有企图得到基督徒支持的政客，有为了物质需要可以随时弃绝信仰的一般世人，有不觉得需要救恩的道德主义者，也有嘲笑并打击基督信仰的无神论者。看到了这些人，这时我们可以思想我们自己，我们不也是口称耶稣为我们的王，为我们的主吗？我们的动机又是什么呢？我们是否只是在口头说说耶稣是王，心里却不把他当作我们生命的主呢？在今天讲到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基督信仰与华人民间信仰有很大的区别。民间信仰好像是将神明当作交易的对象，神明若帮我发财，我就多为他上几根香，若他没有，我就换个神明。但基督信仰的重点不在于我们自己，而在于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当我们对他更加认识及相信时，我们就会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他，让他带领，知道这位创造宇宙全知全能神不会误事，爱我们，甚至为我们差遣他的爱子耶稣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罪的赎价。在世人面前，他受尽了鞭打、羞辱，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上帝连他的爱子都如此的为我们舍了，我们还担心他不会照顾我们生活中其他的需要吗？而且今天的故事不是在耶稣受了人羞辱之后，在他死于十字架上之后就结束。马可福音最后会记载，耶稣死后第三天，他的坟墓空了，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位被人嘲笑的犹太人的王，竟是一位得胜的君王。他不是带领犹太人打败罗马军队取得胜利，他乃是战胜了魔鬼死亡的权势。他复活了，圣经说我们信他人也要复活，并有永远的生命。在今天经文中，耶稣虽然卑微的受尽屈辱，但最后的结局是他的得胜，也是信他的人的得胜。这个得胜的消息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我们所传的福音。你信这福音吗？耶稣基督在你心中真是得胜的君王吗？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一位得胜的君王。虽然在你来到世上的时候你出身卑微，但你传道的言语，你医治的能力，都显明你就是神所差来的神的儿子。最后你更是为了爱我们，情愿牺牲自己，受尽凌辱，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但死亡不能束缚你，你复活了，你胜过了魔鬼及死亡的权势，你真是那得胜的君王。我们赞美你，我们要跟随你到底。主啊，求你悦纳我们心中愿意顺服你的意念，赐我们力量能够跟随你走我们人生道路。谢谢你，我们将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